俄在中国秘密开发无人机，普京修改核原则。火箭军向太平洋发射导弹，意在警告美国。菲律宾军方支持美飞弹系统永久性部署。美顶尖理大撤出中国，专家指早该脱欧。阿根廷总统米莱反对联合国阻倾政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6号。观众朋友，我们每日都收到很多来自健康520的正面回馈。今日分享的是来自西雅图的黄小姐，她有家族遗传的高胆固醇问题。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她的胆固醇从160降到了120。
我那个胆固醇有的时候就到了150、160了。我这次吃了这四瓶以后，我就降到了120，因为吃了那个美国的那个降胆固醇那个药也没怎么降。另外，我也听说那个胆固醇那个药比较伤肝。另外，这个胆固醇呢带着这个肝功能也高，原来那我后来那个肝功能从25就降了17，就17就属于正常了。然后我们先生呢吃健康520，他这个血糖啊就9，就打针吃药就都下不来。就是上个礼拜他说，哎呀，终于到了7了。上个礼拜我们先生去看的那个糖尿病那个医生，然后那医生就说，哎呦，最近怎么着了，去锻炼身体了。他倒没跟他说他吃这个，但是他心里边明白他胆固醇也降了，坏的胆固醇他现在只有81，所以一般这种健康产品他都是补充品，他都不叫药，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针对三高问题，还能够调节内脏功能，帮助身体恢复平衡，提供长期的健康管理。如果你亦在寻找一款天然的健康解决方案，不要错过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5号，欧洲情报来源指出，俄军已经在中国成立一个秘密武器计划，以开发和制造长程攻击无人机。普京宣布修改核使用理论，引发外界关注。一名北约高级将领宣布，北约正在制定大规模后送和救援计划，以防未来与俄罗斯发生战争。据悉，俄国将这种无人机命名为鹰身旅扰 G3， 可搭载50公斤弹药，飞行2000公里，目的是对乌克兰本土进行打击。对此，中共矢口否认。路透社报道引述被披露的俄国国防部报告说，G3 的样本机和部分其他中国制造无人机已经送往俄国的各型武器制造商的子公司库波尔进行更多测试。目前俄国已经获得包括2架 G3 在内的7架在中国生产的军事专用无人机，包括企业发票在内的文件都披露给媒体。俄国公司扮演中间人角色，担任和中国交易的对象。发票显示中方要求以人民币支付费用。根据库波尔给俄国防部的报告，有文件显示库波尔和另一家俄国国防公司以及深圳一家企业将在新疆喀什特区成立中俄联合无人机研发生产中心，当地每年预计可以生产800架军用无人机供应俄国的侵略战争。外界认为北京为俄国生产无人机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中俄与北约的对峙局面升级。25号，丹麦首相梅特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出，如果没有中共的帮助，俄罗斯不可能在超过2年半的时间内发动全面战争，不能够给中共再继续帮助俄罗斯而不承担后果，他们必须对自己的活动负责。同日，普京宣布建议修改俄国核子理论，允许在发生大规模空袭时进行核反应。他说，一旦我们收到有关大规模发射太空和空中攻击武器跨越俄国边境的可靠信息，我们就会考虑这种可能性。俄保留在白俄罗斯遭受侵略时使用核武器的权利。任何无核国家在有核国家参与或支持下对俄罗斯的侵略，都是为他们对俄罗斯联邦的联合攻击。25号，北约后勤司令部负责人索尔弗拉克证实，该安全集团正在努力确保其具备从前线撤出大量伤兵的作战能力。俄罗斯的空军及其强大的火箭和导弹储备意味着通过飞机进行医疗后送风险太大。 呢一因素可能迫使北约部队开动医院列车大规模运送伤员。德国军方则表示，预计俄罗斯最快将在2029年攻击一个北约国家。25号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已批准向北约重要盟国罗马尼亚提供9.2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直接贷款，以加强北约在东翼的防御。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还将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超过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在9月30号财政年度结束前使用的5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及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下另外2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允许美国从私营公司为乌克兰购买武器。25号英国外交部长拉米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猛烈抨击普京将俄国变成了黑手党国家。他呼吁普京说，你对乌克兰的入侵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有一个建立在腐败之上的帝国，从事对俄罗斯人民和乌克兰人民的掠夺。目前英国等国家正在推进乌克兰使用西方国家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的进程。军事博主周子定表示，其实西方国家无论是美国定是英国，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事情外交立场上一直是比较明确的。英国的话，不单止是这一届工党政府，包括前一届保守党政府在外交原则上都是比较严厉的，所以这个符合西方国家一贯政策，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转变。至于英国、美国是否会开放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这个权限，我觉得恐怕这样的发言改变不到什么现状。整个目前西方国家完全是以美国为主导，因为西方国家的武器全部都会用到美国的这个装备，美国零部件，所以美国怎样养的这个援助态度，西方国家基本都会跟随。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认为，目前西方国家未开放乌克兰对俄国使用援助武器的打击，如果西方国家立即取消对乌克兰的限制，俄军如果继续使用已知的大型后勤设施的话，就构成相当大的弱点。周子定认为，对乌克兰开放远程导弹使用权限这个事已经讨论了一个月了，到现在也没有明确的下文，有可能会先开放暴风影导弹的使用权限，但可能也有一定的限制。这种开放是在不公开讨论的情况下进行的，每一步可能要几个月的时间。25号正值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共火箭军在早上8点44分向太平洋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日本军方推测弹头落点在太平洋夏威夷南边公海。专家指中共在用武力恐吓各国。同日中共军机22架次穿越台海中线，台军严密监控。国际社会对此举的挑衅意味强烈关注。中共官媒观察者妄称，中共向南太平洋发射火箭只有一次，就是1980年的580任务。中共国防部说，这次导弹发射为例行的年度军事训练，符合国际法，不针对任何国家和目标。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23号晚中共政府通知日方，三处海域将成为太空垃圾落区，包括菲律宾吕宋岛周边和夏威夷南方。日本防卫省推测，中共发射的导弹在吕宋岛附近分离，弹头最终落在美国夏威夷南方的公海。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专家苏子云对大纪元指出，这次试射是中共试图展示其核威慑力，以掩盖火箭军内部的腐败问题，另外亦可能是对美国召开四方会谈表达不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汤普森表示，这次发射选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是一个大胆且具挑衅性的声明，中共试图证明自己有能力向全世界任何国家发射战略武器。前五国大楼官员唐安祝强调，选择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高调试射，不单止是向美国发出信号，更是向日本、台湾和菲律宾等国家发出信号，以恐吓所有人。 尽管中共试图展示其军事实力，但据美国国防部估计，中共现有的核弹头数量与美国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此外，同日台湾国防部表示，其陆续侦测到中共军机23架次进行出海活动，其中22架次逾越台湾海峡中线，进入台湾西南及东部领空。此前24号就侦测到6艘中共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显示中共近期动作频繁。台湾军队已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对中共近期的密集军演和飞弹试射活动有全面的掌握，并已采取措施确保台湾的国防安全。25号，菲律宾参谋总长布鲁纳公开表示，希望美国在菲律宾的泰丰飞弹系统永久部署在菲律宾。美国早前军演时在菲律宾北部部署了泰丰飞弹系统，并没有在年度军演之后撤出。6月份，中共国防部长董军便对泰丰飞弹的部署提出警告，表示不满。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中共不应该干预菲律宾的防卫决策，菲律宾有权通过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提升国家防御力量，而且中共为什么不以身作则，摧毁他们的核武库，解除所有弹道飞弹能力，离开西菲律宾海，撤出美制招。有外界分析认为，菲律宾军方的表态背后目的非常明显，亦是做给越南等其他周边国家看。菲律宾在寻求强大的军事后盾，形成同盟，美国是首选，其飞弹系统不单止能够迅速提升菲律宾的防御能力，还能够令中共在南海的扩张行动受到长期阻力。菲律宾公开表示希望永久部署，无疑是在向全世界表明决心，不会屈服于中共的威胁，亦不会令自己成为中共扩张计划的一部分，会长期抵御中共日益咄咄逼人的扩张行为。时评人南述认为，菲律宾采取的这个措施实际上就是被中共逼到这一步，不得不采取的行动。中共每个星期都有100-200个船只在那里活动，包括中共的战舰，包括海警，包括民兵各种各样的舰艇。菲律宾最后被逼到只能够根据美菲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请美国将导弹部署到菲律宾的领土上去保护它的安全。近期中共高层被教育部下令吸引外国理工大学到中国办学，然而美国一家顶尖理工大学近日却紧急撤出中国。美国众议院日前警告美中合资大学将美国技术转移到中共国防实体，专家认为美国早就应该在科学、技术等专业知识方面与中共脱钩。近日全美理工科排名前五的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宣布，学校将终止在中国天津和深圳的研究与教育合作关系。佐治亚理工学院从2016年开始与天津大学和深圳市政府合作。在今年一月，佐治亚理工学院表示，它位于亚特兰大的天津大学天津国际纳米中心的研究人员创造出世界上第一个由纳米材料石墨烯制成的功能性半导体，这可能会使电子产品的计算速度更快。在今年五月，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致信佐治亚理工学院指出，天津国际纳米中心隶属于一家中国公司，它的子公司为中共军队供货，所以就有了上面提到的学院取消了与中国方面的合作。在9月23号，美国众议院发布了通报，特别点名了三家美中联合研究机构将技术转移到中共国防实体，分别是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和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报告中指出，中共利用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以及美国和中共国防相关大学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来实现军事应用技术及关键技术的突破。穆勒纳尔议员在当日的座谈会上表示，我们发现 中共在复杂的技术领域正在进行研究，人工智能、高级物理学，所有这些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应用，实际上都可以用来对付美国军人。对于美中科技合作，科尔分析公司创始人兼政治风险杂志出版商科尔对大纪元表示，作为战略对手，美国不应该向中国传授科技知识，美国同盟国早就应该将我们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知识与中共脱钩，包括从专业科学家到本科生的所有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邓恩表示，美国大学和中共合作办学，损害美国学生的利益，中国学生的涌入经常将美国学生逼出他们需要的课程，这个本身就削弱了美国的劳动力。他强调，美国大学在科学、工程和医学领域的教育中所包含的技术，是美国工业和军事部门非常重要的资产，政府需要进行一些监督，若果评估出风险，就应该终止这种合作关系。另外，科尔强调，所有中国大学因为他们由中共控制，都应该被列在实体名单上。24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指责联合国推动社会主义议程，而且在国际冲突上变得软弱无力，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他的自由议程。米莱表示，联合国已经成为一个庞然巨兽，试图决定每个民族国家应该怎样做，以及全球公民应该如何生活。联合国的未来契约包含左派理念，试图干预主权国家和公民的生活方式，而阿根廷不会支持任何限制个人自由或侵害天赋人权的政策，会继续和阿根廷左派展开文化对抗。联合国还曾经经常批评以色列在以巴冲突中的行为十分虚伪，但是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捍卫自由民主的国家，而联合国对古巴、委内瑞拉等国的行为却选择视而不见。当日晚些时候，以色列常驻联合国大使达隆在大会上感谢米莱的辩护，并同米莱拥抱握手。自去年12月上任以来，米莱采取了严厉的经济措施，试图应对阿根廷的经济危机，近来在外汇储备方面卓有成效。米莱认为，川普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两人在很多政见方面存在一致性，他还和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等知名人士保持友好关系，并多次会面。马斯克表示，他的公司正积极寻找在阿根廷的投资机会。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